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士师记啊，我们只剩下最后两个士师，讲完士师记就要结束了。我们今天看第十章，好，我们先看第六节啊，第十章第六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从那年起，他们扰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之人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有18年。亚门人又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和便雅悯，并以法连族，以色列人就甚觉窘迫。好，我想我们在这里又再一次的看见以色列人重蹈覆辙，这是我们讲四世纪一再提到的，就每一次仇敌的出现，圣经上都用了一个又 again。 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的，就说到我们在主的面前，不是我们没有软弱，不是我们没有失败，关键是在于说我们这个人是不是能从失败、从软弱中学到我们该学的啊？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归向了神？那弟兄姊妹，一个得胜者跟一个失败的，他的不同就在这里，还不在于说他们自己本性里面有什么不同。我们本性都是亚当的后代啊，都是有软弱的人。但是弟兄姊妹，这个灯已经不行，我们试过了，谢谢。所以亚伯拉罕也好，摩西也好，大卫也好啊，这些保罗也好，历史历代这些属灵的伟人，或是教会历史上神重用的器皿，都不是他们里面没有软弱，都不是在他们人生的经历里面他们没有经过失败。弟兄姊妹，都有软弱，都经过失败，但是关键是在于他们在主的面前，他们学他们该学的，而在每一次的管教和失败的里面，他们在主的面前有真实的学习，有真实的出来。那这个出来，这个得胜，让他们避免重蹈覆辙。那我们发现在这里，以色列人这个堕落，在这里到了第十章，是一个更惨的一件事情啊！他们不仅仅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去拜假神。而你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所有的神都拜。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把周围以色列国家附近的几个国家，不管西顿、亚兰、亚门、摩押、非利士，所有周围环绕以色列的国家的假神，他们都通通都拜了，就独独没有看见他们真正来敬拜侍奉神。这真的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他们不是只是挑一两个他们喜欢的，他们好像是周围只要是有名号的神，他们都来拜。就这边，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而你发现呢，四围的列国都在这里影响他们，但是他们却没有影响四围的列国，完全失去了神儿女们那个属天生命该有的影响力。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跟我们讲说，你们就是世上的盐，就是世上的光，应该要让这个世界有味道，应该要叫这个世界有防腐的作用，要让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有明光被照出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生命和生活。但是你发现当时在那个环境的里面，周围的几个国家都影响了他们，而影响到一个地步，这么严重的影响，就是神的百姓居然开始拜他们所拜的假神，神的儿女们开始追求，开始侍奉他们所侍奉的假神，而自己独一的真神，他们离弃了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两面的啊，一方面说到他们敬拜的对象从真神、从主的身上转到了周围的神，而且所有列国的神他们都拜。那第二方面呢，从人的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受周围一切国家人民的影响，但是他们却没有影响别人。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失败和失职，失去了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尊贵的生命，给我们的托付。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他们这次神给他们兴起主要的仇敌，是讲到亚门人。亚门人，那弟兄姊妹，在我们前面讲过啊，每一次仇敌的兴起，他们都有一个专一的目的，他们要来破坏神家，破坏神儿女们中间的见证。所以每一次征战的性质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但是他的目的都是为了要破坏我们属灵的生命和我们该有的见证。那么亚门人这次的回头啊，我们为什么叫做耶和他这一次的这个使命或是征战叫做胜过肉体再回头的严重危机啊？你发现亚门人在这个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就已经跟摩押王一基伦还有亚玛利人他们一同来攻打以色列，他们辖制以色列，他们欺压以色列。那么在第二章我们看见一基伦胜过了他们，胜过了他们，但你发现亚门人会再回头的，他们不放弃的。那另外我们为什么一直说这个亚门人是一直在回头呢？你如果读整个旧约历史啊，神的百姓在周围的国家里面受搅扰最多的一个国家其实就是亚门。摩押亚门常常犯境，到了大卫年间亚门人也来啊，那大卫都亲自去打过他们，又派约押他们去打过他们。弟兄姊妹，你知道亚门人就一直要来侵犯神的儿女们，所以在历史上也说到亚门人一再回头。那么今天我们要读的第十章呢，你发现他们回来要把以色列人在300年前他们所得到的属灵产业，他们还要把它抢回去。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这个肉体它从来不放松的。那亚门人特别说到肉体情欲的瑕疵，因为我们说过摩押跟亚门是罗德的女儿跟自己的父亲所生的孩子后代，那这个在神的眼中是不洁的人，神不准摩押的后代连十代以后都不准进耶和华的会中啊，这是世世代代在神面前受咒诅。说到那个情欲的败坏，那弟兄姊妹，摩押跟亚门一再的要来辖制我们，就说到肉体他一再的要在这里辖制神的儿女们，叫我们成为他的奴仆。罗马书第六章说我们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对不对？我们或顺服神，将我们的身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我们顺从神啊，成为义的奴仆，或是我们就顺从罪，成为罪的奴仆。那弟兄姊妹，仇敌就借着肉体在这里辖制我们，将我们的脾气、我们的嫉妒、我们的骄傲啊、我们的这个情欲等等，这都是从肉体来的，从血气来的。那你发现仇敌不放过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一定要小心一件事情，就是 sometimes 我们得胜啊。虽然我们不是 always 得胜，但是我们也是有得胜的经历，对不对？啊，有的时候脾气上来，但是我们靠着主，我们胜过了啊。或者有一个罪恶的诱惑、情欲的诱惑来，我们靠着主，我们胜过了啊。或是一个嫉妒的意念出来，结果我们转变了啊。或是一个埋怨正好出来，我们变成感恩。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没有这些得胜的经历，但是你发现仇敌不会因为我们得胜过他就不来 ，keep coming back。啊，一再回头，一再回头。那弟兄姊妹，这次是仇敌在我们身上的攻击啊。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结束的时候，主耶稣说啊，聪明人把房子盖起来是盖在磐石上，对不对？那些愚昧的人呢，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底下主耶稣就说到，雨淋、水冲、风吹撞的那个房子，弟兄姊妹，不管是雨淋，不管是水冲，不管是风吹，它都是 continuously， 它是一直持续进行的啊，一波接一波，一波接一波，弟兄姊妹，直到把那个建造给摧毁。那这就是肉体在人身上的工作的法则，它不会说只来那么一下它就过去了。弟兄姊妹，它是 constantly， 它一直来的，一波接一波，它直到把我们这个人给摧毁掉。所以我们在亚门人的身上发现，这个肉体它是一再回头的，一再回头啊。所以就着我们个人来说，当我们如果不去 realize 到说肉体会这样 keep coming back， 那我们只是很偶尔得胜一下的话，那给我们带下来两种结果啊。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对我们所信的产生了问号， 圣经上所应许得胜的生活，为什么我不能经历呢？为什么我经历的这么贫穷，这么少呢？有什么我们会对我们自己所信的产生了怀疑，觉得难道圣经上说的那个得胜有余的是可能的吗？那个保罗所说的看似万事如同粪土是可能的吗？有什么在我们里面就会产生这个困惑，因为在我们身上不是这样，得胜太少了。所以这是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容让肉体泛滥的话，第一件事情在我们产生的伤害就对我们所信的打了问号了。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生活自然的结果，我们就是一种波浪式的起伏，我们忽好忽坏的。那我们前年讲的稳行在高处，神对神儿女们的心意是叫我们稳行在高处，这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情形。所以应该失败是偶尔的，得胜应该是经常的，但是我们里面有的时候常常会掉到相反的，我们变成得胜是偶尔的，那么软弱是经常的。弟兄姊妹，您发现了没有？所以这是在我们个人生活的影响。那么对教会是什么呢？亚门人一再回头说到什么？你发现这次亚门人回头，那么不讲理的叫他们把300年前他们得到的亚摩利人的地要还给他们。弟兄姊妹，就说到那个属灵的产业，其实在教会的历史上，当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救恩，他在地上的工作 so perfect， 他整个 salvation 都做完，所以他在地上陪了门徒40天之后，他就升天回到父那里去，因为地上他已经不需要再做任何事情，他的救赎 so perfect， 完全 complete， 他回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在圣灵的里面，神把一切的应许和祝福全部赐给我们，圣灵全备的祝福通通下来啊！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节那里讲到，父曾经在基督耶稣里面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已经赐给我们，全部都来。但是问题是，你发现当教会全盛时期一过的时候，教会就进入了黑暗时期，很多属灵的产业就一样一样都掉了。你说在教会历史上有那么长的上千年的时间，有谁在那里讲基督内住啊？有谁在那里讲圣灵充满的信心？有谁在那里讲基督以基督同定十字架的信心？弟兄姊妹，你发现这些信息通通被仇敌夺去了，教会就一直活在软弱，活在黑暗的时代，连历史上都叫做黑暗的时代。一直到马丁路德的时候，开始了把因信称义恢复回来了，好像把这个原本就是属于我们的，保罗早就已经讲因信称义了，但是你发现上千年的时间，这么多神儿女们被蒙蔽，对不对？他们要买赎罪券，他们要有所谓的政教合一，有这么多黑暗的事情在教会里面，神儿女们读不到神的话语，产业被仇敌夺去了，明明是我们的，但是被夺去了。所以从马丁路德开始就一路一路开始恢复啊，让我们认识有这么多宝贵的真理在哪里。所以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讲教会历史，你发现弟兄会他们把圣经里面那么多启示的亮光帮我们恢复过来啊，让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哎呀，圣经这么宝贵，原来摩西的会幕不是光只有这些材料尺寸，原来每一样事情都有属灵的意义，都跟教会发生的关系。摩恩德烈让我们认识了什么叫做圣灵，圣灵的内住，有什么这么宝贵的产业被仇敌夺去。但是你发现我们这些属灵的前辈们，他们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血，用他们的脚踪，用他们的见证，把我们从仇敌手中夺回了属灵的产业。当宾路易圣母神呼召他，神要使用他的时候，他在主的面前一直抗拒，他说，主啊，你兴起一个弟兄来做这件事情，但是主就是提名叫并路易生出来，他把这个同定的亮光讲得这么好，加略山十家的得胜，哦，弟兄姊妹，那个信息出来的时候，对教会的 impact 对教会所产生属灵的震撼，到今天多少人从并路易生母的信息里面得到祝福。神界的斯麦克弟兄，借着黎托森弟兄，都在这里为我们恢复了一些这么宝贵的产业。 有姊妹，你发现这些产业原来在新约圣经里面都有的，他们不是发明了新的东西，全都是在基督的时候，在教会刚成立的时候，神都已经全部赐给教会了。但是你发现仇敌就用各样的方法，把我们已经得到的，明明是应许之地，明明是神儿女们已经拥有的，仇敌说你把它归还给我。这就是这一段圣经让我们看见的，这亚门人的无理，亚门人的这个一再的回头啊，亚门人的这个强夺，就是不让我们进到神要我们进到的境界，不让我们拥有神所赐应许给我们的丰富的产业啊，都要夺回去。弟兄姊妹，我们最近在神家里面讲归回，我真的是希望弟兄姊妹不要只是当作我们又去读两卷圣经啊，以斯拉基跟尼希米基。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读到我们的身上，要读到这个世代的里面来，让我们从神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来看今日的这个属灵的世代。我们在主的面前都要做归回的人，我们不甘心被仇敌掳，我们要回来，我们不甘心神已经给我们的被仇敌拿去践踏糟蹋，这是我们当得的份。所以由我们个人里面，我们要脱离亚门人一再回头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肉体里面给我们的辖制。那另外一方面也说到我们整个教会，我们需要起来啊，我们要去重新 claim 我们的 right， 神所给我们的产业我们都要起来得着，要为教会求造就教会的恩赐。我们真的是求神在这我们中间恢复，真的是一点一点的恢复，不光只是个人的，他在我们中间他要做的，他已经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都要重新在主的面前得回。有好多方面弟兄姊妹，我们都要一步一步的起来，我们是要更深的经历那个信心的大能，我们甚至我们也在这边可以经历神医治的大能。弟兄姊妹，神家都要恢复起来，都要在主的面前真正的站起来。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来看见这个亚门人他到底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啊？也是有一方面是说到他特别讲到这个仇敌啊，在我们人身上肉体的情欲啊，这些败坏等等来辖制我们个人。那一方面让我们看见仇敌啊一直不肯放弃，要来伤害，要来迫害我们，不让我们得着神要我们得着。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耶弗他啊。那在看耶弗他之前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哀求耶和华。所以13节，神说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你们却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在这边我们稍微提一下下就是了啊。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再硬心，我是觉得神给我们最可怕的一个审判跟管教就是任凭我们。罗马书第一章三次讲到神就任凭他们，弟兄姊妹，任凭是一个可怕的管教和审判。一个父母亲再也不管他儿女了，说到他已经对他儿女已经失望透顶，我不想再说了，就任凭，你要你去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要小心啊！所以我们拜偶像拜拜拜拜到整个周围国家所有的假神都拜了，弟兄姊妹，神就说那你们自己去，我不救你们，让你们所拜的神来救你们好了。但底下你发现以色列百姓还是在主的面前，他们就求神赦免他们啊！但是你发现连以色列人的认罪都还是非常可以读得出那个自私跟不成熟的认罪啊，从哪里可以读得出来呢？ 但是任凭你随意带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那这是我们里面常常有的问题。例如说，我们不肯顺服神，我们因着景象，我们犯重肉体，我们去犯罪，结果突然管教临到我们了，难处临到我们了。那我们马上想解决的是希望把这个难处今天就解决，我们就很希望尽快的把难处解决掉。但弟兄姊妹。 所以这个归回，不是从心里面觉得说我得罪了神，或是从心里面真正承认我错了，而是说因为这个难处，这个管教他不喜欢，他不舒服，所以他希望这个难处管教赶快过去。那弟兄姊妹这样子的归回，在主的面前，那个承受度哈不够，在主的面前不够真实。 所以你就发现不久以后，他们又会再犯罪，因为他们归回是因为难处而归回，他们归回是因为怕痛而归回。因为神不喜欢我们这个样，就是如果你今天打你的孩子，他不乖，他出去吸毒了，或者是他抽香烟，你打他啊，你管他，就后来他是因为怕你管他而他不抽烟，而不是因为他真正发现吸毒不好或者吸毒不对。 他只是因为怕你不再给他零用钱了，怕你不再准他穿这个时髦的衣服了，怕你不再怎么样不给他饭吃了，弟兄姊妹，他只是因为怕而不做，不是因为他知道错而不做。弟兄姊妹，这是两个不同的境界。更不是因为他怕伤了你的心，为了爱你尊重你他不做，这个很大的不同的。但你发现我们常常归向神啊，我们听过很多人做见证，我们自己都是这样经历的。 好像在平顺的时候跟神的关系比较遥远，碰到难处的时候就觉得靠主靠的比较紧。弟兄姊妹，which is good from这个从某个角度来说，它是好的，至少我们被逼回来了，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些点上都能够更成熟，不是因为怕难处，不是因为怕管教，不是因为怕痛，而是因为我们里面真知道错，我们得罪的神。 我们伤了神，我们愿意回来，希望这是我们里面真实的归回。那在这里呢，也让我们感动的一件事情啊，就是神还是接纳他们，神还是来帮助他们。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弟兄姊妹，我每次读圣经的时候，人家都说旧约的神是比较凶、比较严厉的神。 新约的神是比较慈爱的神，弟兄姊妹，这是人的讲法。神从来从亘古到永远 ，He's the same God， 都是一样圣洁公义，他都是一样慈爱怜悯。你去读旧约，你真发现这个神真像个父亲，这么爱他的儿女。弟兄姊妹，我就请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照着神的神能，照着他的全知。 他知不知道这班神的百姓回来是暂时的回来？当然知道了，他当然知道这些百姓归向他是暂时的，不久以后又会出去的，就跟前面一样，神的百姓又然后回头，然后神拯救他们，神拯救他们的时候，当然知道不久以后他们又要离弃神，神都知道，但是神还是一再的接纳、宽恕和医治他们。
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伟大的恩典，真的是一个伟大的恩典。好，我们现在来看耶弗他。那么耶弗他，弟兄姊妹，你们觉得这个人怎么样？耶弗他怎么样？大能的勇士，照圣经念是最保险的答案哈。 圣经怎么说耶和华他？耶和华他是好还是坏？好了，问的最简单的，所有小朋友看电影都喜欢问说这个是好人还是坏人啊？搞清楚了，管他这个剧情是什么，只要知道好人是谁就好。耶和华他在神的眼中算是好还是算是坏？算好。 还有人呢？不敢摇头。好，手法都是好的。
都是好哈，为什么？希伯来书也把它列在信心得胜者的行列里面，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头尾都要看的啊。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有些人的表现我们不见得喜欢，但是神看重的跟人看重的不一样。那耶和他至少他跟亚比米勒最大的一个不同在哪里？耶和他跟亚比米勒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前面的亚比米勒是一个，亚比米勒是什么？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心狠手辣，而用人的方法，用狠毒的方法在这里抓权，他专门去对付别人，他不对付自己，这是亚比米勒。耶和他正好相反，耶和他是一个不抓权的人，是别人请他回来当他们的领袖，而且耶和他在这里专门对付神家的仇敌。这个仇敌两面的，就着外面来说是外面的仇敌，就着属灵的预表来说，亚门预表我们的肉体。所以耶和他是一个对付仇敌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周围工作的一个大能的勇士。所以亚比米勒是一个对付神儿女的人，他们杀四件人杀得这么狠，他杀他自己的亲兄弟同父异母所生的70个人一起杀在磐石上面。弟兄姊妹，这个人是为了要做王，为了要掌权，他是什么手段都做得出来的，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亚比米勒的时候，说到仇敌在这里伤害神家是借着内部的不和啊，在这里真的做王掌权，在这里彼此勾心斗角的伤害。那么现在我们讲耶和他的时候，是讲到肉体的再回头的一个危机。那么神怎么样子兴起耶和他起来做这件事？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很快提耶和他几个特点啊。那第一个呢，或者这个耶和他虽然出身低微，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那弟兄姊妹，在当时就着他出身的地位来说，他是一个不受重视、被人看不起的人。那么事实上你也发现，他的确在他的生活和遭遇里面，他遭遇到别人的羞辱和不接纳，对不对？所以他的其他的几个兄弟就把他赶出去，他说你不可以在我的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把他给赶出去了。因着他出身的低微，完全不管这个人里面生命是否尊贵，是否是一个善良，所以你发现这个人接纳人常常根据外面来接纳，他们就把他给赶出去了。但是你发现在这个记载里面，耶和他没有任何怀恨的心，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耶和他的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他不记仇，虽然你瞧不起我，但是我不会因为你瞧不起我，我就低看我自己，我就作践我自己。很多人就是因为被别人受羞辱啊，爸爸妈妈看不起他，说你看你弟弟功课比你好多了，就是你读书这么差，养你没有用，那这个人就气得不得了，我就坏给你看，所以呢他就出去混帮派去了。那耶和他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是一个不记仇的人。你们可以羞辱我，但是我不羞辱我自己，我还是在主的面前，我在神的面前，我做一个我该做的人。就是他不记仇，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那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度量的一个人。那弟兄姊妹，光这个功课我们都要学的。很多人在神家里面服侍不能持久，因为他在乎别人怎么看他。所以如果神家没有照他所期望的来重用他，他心里面就觉得受羞辱，他就埋怨，他就发牢骚，他就 make noise， 或者他就离开教会。那耶和他这个人，他不在乎你怎么看我，不在乎你怎么羞辱我，我知道我是谁。那第二个，他对付仇敌他当仁不让。那这个人是他为什么圣经上称他勇士，然后对仇敌显出勇敢。那今天我们这个人常常是对家人显出勇敢，在家里面做头都做狼头虎头，那不是做一个像主那样子基督的头。那耶和他 当知道神家有危难的时候，他回来，他受召回来，他当仁不让，他去面对仇敌。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勇士的灵，他对仇敌非常勇敢。你发现他后来出去跟亚门人面对面的交涉。那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受亚门人辖制这么多年，18年，然后亚门人还跨过河，过约旦河来攻打以法莲，攻打基列，攻打他们。但是你看耶和他出去的时候，他这么尊贵，这么勇敢，面对仇敌，跟仇敌 argue， 把这个跟仇敌这个根据圣经来讲道理的。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大能的勇士，真是一个勇士啊。那么第三个呢，他是一个会祷告、依靠神的人。那为什么呢？那我们在这里看11章11节啊，当百姓立耶和他做领袖、做元帅的时候，耶和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虽然我们不知道这里所说的耶和他陈明的这一切话是指什么，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在神的面前把他的心事、把他的心愿、把他的一切的感觉向神倾吐。所以你后面你发现到了这个30节，他要出去打仗的时候，他也向神许愿说，你如果将亚门人交在我们的手中，我回来我就愿意把我第一个碰到的家里的奉献给你。弟兄姊妹，他是一个知道他是一个依靠神的人。所以当别人依立他做领袖的时候，他马上就到主的面前，他依靠神，他向神祷告，他将他里面一切的话陈明在耶和华的面前。然后我非常喜欢他这个态度。那第四个呢，他是一个非常熟读、熟悉、熟读主话、熟悉神家历史的一个人。所以你发现这个亚门人回来要这块地，那我只想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我看看你们圣经读的熟不熟。这个亚门人回来要说，这300年前的这些地叫他们现在好好的交还给他们。那么我想请问弟兄姊妹，到底神的儿女们从埃及出来进迦南的时候，有没有占过亚门人的地？有没有？没有。我们怎么知道？在圣经哪里写的没有？我们看一下，很快看一下好了啊，《生命记》2章。我们翻到前面，《生命记》2章啊，16节，兵丁从民中都灭尽死亡以后，耶和华吩咐我说，这个我是摩西，你今天要从摩押的境界雅尔经过，走进亚门人之地，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然后我们跳到2章最后1节，37节，在37节的前面，就是36节结束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都交给我们，没有一座城高的我们不能攻取的。37节，唯有亚门人之地，凡靠近亚伯河的地，并山地的城邑，与耶和华我们神所禁止我们去的地方都没有挨近。所以你发现，当初神带领百姓进迦南的时候啊，他们要从以东穿过，跟以东人讲，以东人不让他们走，所以他们就绕道走。那么神也不准他们靠近摩押跟亚门，神只准他们穿过亚摩利，所以他把亚摩利王西宏啊，把他们杀了啊，从那里经过的。所以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去侵占亚门人的地，但是呢，亚门人现在他要扩张他的地界，他就发现亚门人那块地一起连起来的话，让他的版图可以更大，能够更强盛，但是那块地已经是以色列人的地了。所以他们就现在来跟以色列人要他们当初这个想要但是被以色列人先得去的地。所以并不是像在这里所说的是以色列人侵占了他们的地啊，没有没有。所以你就发现他们是非常不讲理的，非常强横的，就是要来夺。但你发现这个耶和他啊，虽然好像是一个妓女的儿子， 圣经上讲他是大能的勇士，那我们 picture 里面就想说这个人大概是一个混混的啊，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就是很有勇力而已。 No， 弟兄姊妹，那这个人是一个祷告的人，这个人是熟悉主话、熟悉神百姓历史的人，他知道怎样应对仇敌，知道怎么样在仇敌面前他不妥协，知道怎么样子在这里能够站稳的、稳踏的神给神儿女的应许。那么最后呢，我们看见耶弗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你发现他许愿的时候，他就说：“主啊，帮助我们。”他说：“主啊，你如果帮助我们，我回来的时候，他说无论什么人从我家里面出来迎接我，我要把他献给你。”你发现这个人还没出去打仗，难处还没有解决，他已经先在主人面前许下心愿。那我们今天在祷告的里面，我们常常集中在说：“主啊，你赶快把我的难处解决。主啊，什么时候你来帮助我解决我的难处？主啊，我真是苦啊。”我们的眼目、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注意力常常都集中在我们的难处上。但是耶弗他一方面知道这个难处，凭着他不能胜过啊，他在神的面前许愿求神帮助他。另外一方面呢，他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帮助他，另外一方面他就先在神的面前许愿，他说：“主啊，你让我得胜了，我回来我要献祭给你。”那总比那个十个大麻风的去得医治，九个都不回来，只有一个回来，要把荣耀归给神。那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耶弗他的一些特点，我们稍微看到一下啊。所以整个得胜的经过呢，第一件事情我们发现百姓们都诚心的归向神，那这件事情仍然是重要的，虽然这个归回的程度不成熟不够真实，但是呢至少他们还是向着神是一个归回，不早就说那个不够这个 perfect， 但是他们至少是真心归向神，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发现神家领袖的兴起和众人同心的顺服，也讲到这些长老们一起去请耶弗他回来啊，那然后他们一起愿意接受他的带领。那弟兄姊妹，这是讲到神家一定需要同心，需要彼此能够配搭，需要能够有顺服。那神儿女们中间只要不同心，在仇敌面前就站不住。神的儿女们如果在这里争着做头，弟兄姊妹，神家就要受到分裂的伤害。所以你们知不知道，在历史上火车出过的这个车祸最惨的一次，当然这是我好几年前看的资料，最近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生更大的，在印度常常发生大火车这个车祸的事情。那么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次这个最大的一次火车这个惨案是在西班牙的一个隧道里面。这个火车呢，它有两个车头，一头一尾，那么是前面的车头带着火车往前开，那么爬爬爬爬山路进到山洞里面去，整个车子进到山洞的时候，突然前面的这个火车头失去了力量了，开不动了。结果呢，他们那时候又没有 communication 啊，那么这几十年前这个沟通很难，那个整个火车车厢很长，结果后面的这个火车一车头的这个人一看见车子不能开了，大家又不能关在隧道里面，所以他就想要把火车从这边倒出来，结果没想到他在这里倒的时候呢，前面的车头又恢复了，所以两个火车头一起用力，两个都在那里用力，都动不了，都拼命在那里拖，都拖不动。结果在火车这个隧道里面的乘客，因为一氧化碳出来太多，就是在隧道里面有500多个人就因为这个废气产生的废气全部窒息死在这个隧道里面，就是因为两个车头同时都在这里拖。那弟兄姊妹，今天在神家里面，如果我们人在这里争什么的话，两个人在这里凭着自己的意思在这里争，神家不知道走哪里去，而受亏损受伤害的都是神的恩。我们在主人面前一定要非常的小心。所以你发现这些长老们，当他们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非常认识自己的有限，把他们请耶弗他回来， 他们也在这里，在众人在耶和华面前做见证，他们愿意顺服耶和华他的带领。那这是神家这次征战为什么得胜的秘诀之一，他们中间非常 harmony 的配搭。那么第三呢，讲到耶和华他为着神家的应许，是为着神的应许，为着神家的产业，他不妥协啊，那非常的刚强，跟亚门人在这里办交涉。那弟兄姊妹，这也是讲到我们今天对仇敌的态度，我们不能妥协。什么时候我们妥协，我们就要不回来。所以我们要不甘心被掳，不甘心仇敌在我肉体中还有一个常常辖制我的罪在那里。我们每一个人被肉体辖制的点都不一样啊，有人是脾气，有人是他的嘴啊，有人是他的心，有人是他的思想，有人是他的情感。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被肉体辖制的东西都不见得一样，那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弱点在哪里，而我们不甘心被仇敌辖制。我们起来照着圣经回答仇敌，宣告基督的得胜，我们在这里要得回我们的产业。好，那底下的我想我们看圣经就好了。耶和华他对神的信靠和得胜，那么然后他献女儿的事情他甘心的处理。那我就说到这个耶和华他是一个非常，从人来看是讲义气讲信用，那从神面前来看，你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啊，所有向神的祷告向神的心愿他都 honor， 非常非常诚实。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在难处里面，我们长了个癌症，就说主啊，你如果医治我好的话，主我把我产业一半奉献给你啊，或者主啊我就 quit 我的 job 起来侍奉你啊，我们就跟主谈条件。那么等到病医好了以后，我们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耶弗他的厉害啊，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就是他说了他就做了。那天出来迎接他的，圣经上用了不料两个字啊，那其实在神的心意里面从来没有这个不料。所以我说我们基督徒的字典里面没有倒霉这两个字啊，没有所谓的运气这两个字啊，我们都在神的手中。你发现当他回来的时候是他的独生女儿，就是独生的出来迎接他啊，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叫一个父亲的心多么为难。但是你发现这个家是一个这么好的家，父亲向神这么认真这么绝对，而女儿也教得这么好啊，这么爱他的父亲啊，父亲一得胜的时候，你知道他忍不住冲出来迎接他的父亲，说到这个女儿爱他的父亲。那另外一方面说到这个女儿也爱神啊，知道父亲心里的难过跟舍不得，他起来安慰他的父亲。而且女儿这样子的甘心顺服父亲在神面前许的愿，她就终身为处女，她没有嫁。那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真是不容易的事啊！那你发现他们父女两个都配合得这么好，在神面前献这个祭献得这么甘心。那我是觉得这个得胜一点不小于在外面对亚门人的得胜。弟兄姊妹，把我们里面最爱的甘心的为着神我们放在祭坛上面，这是不容易的得胜，真的是不容易。好，我们底下也看见他来处理以法莲人这个怨言啊。那我想我们读圣经我们都知道，以法莲在神的心中是北方十个支派里面最强大的一个支派啊。所以北国以色列国，你去读先知书常常有时候不叫以色列，就直接叫以法莲，以法莲啊，以法莲啊，就神就叫借着叫以法莲，就是叫整个北国以色列国。但是你发现这么一个尊大的这么一个被神特别祝福过的一个以法莲支派啊，结果他们的度量却是这么的狭窄。前面已经为了这个基甸的事情他们赖皮过，对不对？到了这边耶和他回来，他们又再一次的赖皮啊！在这里说，你为什么没有找我们去呢？都是在等到神儿女们得胜以后他们才出来，在战场上他们不出来，等到神儿女们一得胜的时候，在那里庆功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出来，你为什么不找我？ 他说我一定要放火烧你和你的房屋。啊，弟兄姊妹，这真的是这个神家的这个叫做属灵流氓，我就叫他属灵流氓。其实这个名词本身是冲突的，真属灵就不会是流氓，神家的流氓，不讲理，真的是不讲理。但是你发现这件事情成为神家在得胜中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那么造成了神家的一次的伤害。所以耶弗他们为了自卫，他们起来，他们处理了以法莲的事情，所以杀了42000个人。那这是神家非常非常难过的一件事，就用口音都成为神儿女们中间的分别。示波列，这个对以法莲人或是对讲台湾国语的都会念成希波列，那就被杀。如果是我儿子小时候，他一定念希波列的，因为他不会念士的音，他一定念希波列。那弟兄姊妹，口音都成为神儿女们分别的原因。所以我们今天在神家里面，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省级、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种族、我们的 background、 我们的教育程度啊，我们种种的因素，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成为我们中间隔断的墙。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全都为我们废掉。好，结果耶弗他做以色列的士师6年啊。那另外在这边圣经上提到的几个其他的士师，我们不特别去提他们。那么圣经上没有任何他们对付仇敌的记载，或是有什么特别政绩的记载，但是神还是记载了他们。我相信他们都是在神家中间做领袖的人啊。那他们在这里带领神家，能够替神儿女们中间做判断。而你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们都蛮会生的，30个儿子、30个女儿、40个儿子。我读了以后，我就觉得我爸爸妈妈生我们六个儿子，我原来已经觉得不得了了，发现他们这30个儿子、40个儿子的，这个从属灵上讲，真的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像诗篇说的啊。这个儿女，这个像勇士这个袋子里面的箭一样，在城门口让我们跟仇敌讲话的时候不至于羞愧，但他们真是在这里为神家得到一些很好的儿女们。好，我想我们这个耶弗他我们就停在这里了啊。那就是提醒弟兄姊妹的，就是我们都要一起起来对抗肉体不断回头来伤害我们的那个力量。就着我们个人来说，就着整个神家来说，我们要不甘心仇敌夺去的我们属灵的产业啊，要一再回头把神已经给我们的要再夺回去。我们要站在神的应许上，站在神已经做成的伟大的救赎上面，我们拒绝他，我们斥责他，我们胜过他啊，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享受神所赐给我们全备的祝福。好，我们一起低头预备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一次一次，你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仇敌的诡计，他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要来伤害我们，要来破坏你家的见证。主，我们实在求你，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你让我们看见同样属灵的原则，你让我们不做一个松懈懒散的人，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家中做个大能的勇士。我们照着你的应许，站在你所做成的救赎的工作上，主，我们来胜过仇敌在我们身上一切的搅扰，不让仇敌再回头来辖制我们，不让我们在你的得胜，在基督里的得胜只是短暂的、片段的，让我们能够经常得胜、持久的得胜。谢谢主，你祝福你的话，更用这些话来祝福你的儿女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